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
At this moment, our official position is that we cannot.
北约表示无法证实朝鲜是否出兵俄乌战场。
As soldiers engaged in.
内塔尼亚胡称加沙和黎巴嫩战争仍将持续。英国大学校长呼吁让 BNO 香港学生享受本地学费。
You can look at it, Afghanistan.
习近平又邀美国进朋友圈。再次韬光养晦，西方信吗？
大第三任以来哦，习近平就试图要转变这种战狼外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韩国情报机构10月18号表示，朝鲜已经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帮助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作战。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这将意味着俄乌战争的交战方从2个增加到3个，也意味着朝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将进一步加剧。
At this moment, our official position is that we cannot confirm reports that North Koreans are.
北约秘书长马克里特10月18号说，北约目前无法证实朝鲜是否向俄乌战争派兵。
Anyway, even if North Korea is not.
里特还说，但无论如何，即使朝鲜没有派兵参战，他们仍在通过所有可能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推波助澜。以军打死辛瓦尔之后，内塔尼亚胡称加沙和黎巴嫩战争仍将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晚间10月17号做出的上述表示。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发誓要强化针对以色列的战斗，而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支持者伊朗则强调辛瓦尔在加沙的战斗中身亡将鼓舞抵抗精神。辛瓦尔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大规模突袭以色列的主谋。路透社指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辛瓦尔之死为结束战争提供了一个机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五10月18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要记住他的盟友是不可或缺的。施泰因迈尔当天给来访的美国总统拜登颁发了德国最高勋章，以表彰拜登对跨大西洋关系所做出的贡献。拜登表示，西方不能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乌克兰正在面临一个寒冷的冬季。他感谢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10月18号发布新闻稿称，在第8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它成为一场有组织、有攻击性的运动的目标。这场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包括针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员、工作人员和代表的袭击和事件。新闻稿说，随着大会的临近，这些事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有所增加。世维会的新闻稿说，这些有组织的威胁有多种形式，包括中国大使馆施压取消我们的大会，中国大使馆威胁逮捕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德国公民多里坤·艾萨先生等等。新闻稿说，第8届大会将按计划进行，并采取重要措施降低风险，并确保所有与会者的安全。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钢材出口量为1015万吨，同比增长25.9%，创2016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业内人士和分析师们表示，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内需疲软加剧了产能过剩， 出口激增将会提升贸易紧张局势。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提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之际，官方启动了新一轮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的抽样调查，希望借以了解影响民众生育态度的因素，并分析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最终为加强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相关实证依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属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星期四表示，这项调查将包括中国150个县和1500个社区村居，将针对30000人进行调查。
总统好，接下来为总统介绍本署四项工作。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10月18号上午前往空军、海军和海巡署等部队视导，感谢官兵迅速谨慎应处中国日前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他并表明，未来7年将完成11艘1000吨级以上大型船舰，以让军民更有信心守护台湾国土与海疆。最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龙头老大台积电由于释出今年第四季度营运乐观展望，其股价在星期五10月18号的交易中一度冲到1100元新台币的历史最高价，带动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50点。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英国大学校长呼吁让 BNO 香港学生享受本地学费。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包括牛津大学前校长和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内的6名英国大学现任和前任校长10月17号联名致信英国教育大臣布里奇特·菲利普森，呼吁为在英国居住满3年的香港 BNO 签证持有人提供本地学生的学费待遇。这一呼吁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名 BNO 持有人和相关人士向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19岁的张希晴来自利兹，4年前通过 BNO 计划与家人来到英国。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生学费状态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我决定是否继续学业时。2023年6月，我参加了 A-level 考试，在考试之前，我已经收到了约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有条件录取通知，准备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然而，与家人讨论后，我们意识到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国际学生学费，这些费用从6万到10万英镑不等。因此，我不得不放弃这些录取通知，转而专注于寻找工作。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彭定康在信中指出，罗素集团大学的国际学生本科课程年均学费约为25000英镑。对于一个想学医的年轻 BNO 持有人来说，即使他战胜了重重困难，平均只有7%的名额留给国际学生，赢得了一个名额，他仍然要面临5年内每年支付高达50000英镑的费用，而且没有学生贷款系统来帮助 BNO 持有人承担这些费用。免费代理许多港人案子的人权律师纳加·坎迪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你看阿富汗人、乌克兰人，他们来到这里获得福利，一切都是免费的，而这些 BNO 香港人却没有。当阿富汗人来到这里时，他们被授予永久居留权，可以上大学，可以做任何事情。 BNO 计划是一个类似的计划，是因为政治动荡而引入的。然而香港人却在申请学生贷款和本地学费方面面临困难。事实上，来自乌克兰或阿富汗的学生可以享受本地生的学费待遇，欧盟学生在英国、欧洲经济区 或瑞士居住满3年之后，也可以获得本地生学费资格。彭定康在信中强调，这种不符合资格的情况也与欧盟学生不一致。根据欧盟定居计划，获得定居或预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只要符合通常的居住规定，也就是在课程开始前的3年内一直居住在英国、直布罗陀、欧洲经济区或瑞士，通常就可以获得本地生学费待遇和学生贷款系统的资格。目前，苏格兰政府已经于2023年引入了 BNO 持有人在苏格兰居住满3年之后可获得本地生学费待遇的政策。香港监察组织正呼吁将这一政策扩展到全英国。英国教育部已经收到相关会面请求，但是尚未确认是否会安排会议。美国之音已经向英国教育部发出评论请求，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回复。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英国大学校长呼吁让 BNO 香港学生享受本地学费。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又邀美国进朋友圈，要再次韬光养晦吗？我们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的贺信中再次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近两年来，习近平已经多次表示希望跟美国或是当朋友或是当伙伴。那么为什么这两年习近平3番5次希望把美国也纳入他的朋友圈？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的精彩片段。
10月15号这一次啊，他说再次说要做朋友做伙伴，所以王博士，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热切的一种期望？
是，这个分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区块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不管是跟拜登互动，在旧金山峰会也好，在跟布林肯的互动也好；第二个是跟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商业界，或者像这一次的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哦，看到习近平他有两条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如何跟美国政府能够修补过去的关系，想方设法想要把美中拉近成为好这个伙伴关系，不希望维持着现在美中所定调的合作竞争对抗的这样的三分，所以他试图要拉近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事实上这个做法基本上在习近平这个20大第三任以来哦，他就试图要转变这种战狼外交的形象。如果能跟美国这老大哥的修补关系哦，就会扭转他在这个世界上过去这10年来哦这种所谓战狼叫嚣的形象。那中国有需要这样的东西，那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这个战狼已经受到全世界共同的挞伐跟厌恶。第二个就是刚刚我所提到在跟商业界的部分哦，不管刚刚所提到去年年底跟富豪的之间的一个参宴，那今年四月是包括事实上包括今年四月像这个所谓马斯克这些人还有 Blackstone 啊这些到这个企业家到了中国北京去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也又跟我讲是说希望跟他们做好朋友做好伙伴的这样的关系。那再到昨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委员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晚宴的书面致辞当中，那是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在这个中国的经济风雨飘摇之际，他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拉拢关系的方式取得美中这种经济上面的一个妥协跟突破，希望用这种应该讲不讲大家拉帮结派、拉朋友、拉近关系，希望能够打破过去这段时间美国 企业界的不投资也好，美国整体对于中国现在经济的这种政策跟动向的不确定也好，哦，那希望用种温情攻势吸引更多的美国的投资者到中国去投资，哦，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连习近平都必须三番两次低声下气的跟美国的这个企业界说我们是好朋友，那当然后面的不言可喻的是欢迎你们继续来投资，因为唯有你们的投资中国的经济才有重新振兴的机会，所以这也是第二个部分的。但不管是哪一个部分，我觉得习近平的重要就是自食恶果，政治上过去的战狼外交的叫嚣，结果到了大家搞得大家没有中国变成是在全世界没有什么朋友了，那在经济上这个习近平自以为是的这种经济的政策导致到中国现在的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个其实就是他在政经两条路线过去这几年来自食恶果的一个反复的展现。
好，这个王博士把它区分为两种对象，达到两种目的。关于经济困境的这一块呢，我也看到华盛顿智库史蒂芬中心高级研究员曼宁他说习近平这个说法值得观察，跟他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有关。还有一种观点，我需要得请问我们的这个邓英文先生也是史蒂芬中心项目共同主任孙运在给美国之音的这个邮件回复中他说呢，这些话是中国的默认立场，尤其是去年峰会以来双边关系一直相对激进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他说呢，美国大选将在三周后进行，中国除了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外别无他言。邓英文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比较同意这个孙运女士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默认的立场。这个其实你这纵观中国政府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他从来没有说是要跟美国做敌人，也没从来没有说跟西方做敌人，他从来都是发出两种不同的信息，就是说在实际上的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同时，他的语言表态上他是有时候会说我们是可以做伙伴可以做朋友的是这个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关于习近平这样一个所做伙伴的话，他有一个最经典的表述，就是去年2023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来参加美国 APEC 峰会的时候，跟拜登会见，那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就有四句话就是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是所谓这个习近平的对，我认为他不单是对中美关系，也是对整个中国跟西方的关系的所谓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在中国跟这个西方跟美国这样一个政府关系、政府层面的关系搞得很僵的这样一个同时他希望把这样一个跟民间的这样一个互动、跟这个所谓的地方的这样一个互动要搞得热络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两年这个中国这个智库中美之间的智库来往的非常是密切，地方之间也来往的密切，中国跟西方的企业家跟美国的企业家也是这个频频的互动当然就是说他现在尤其和刚才主持人讲他这个有四个讲话不同的强调，当然跟经济形势这个是有关，那么这样一个表态毕竟跟外部世界发出了一个柔软的信号所以讲跟他以过去的我们讲中国政府这一段20大以来频频说要表示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越来会越来开放等等，这个是相一致的，吸引外租吸引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等等，这个往中国这方面来做这样的一种可你可以这样算是一个对西方的对美国的一个温情的一个喊话
但是呢我觉得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习近平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我看到是西方的这边的智库这个学者以及社交媒体上对习近平这个反馈的意见呢几乎都是一致的，就是不要相信习近平我们的 X 网友叫 NEDUS 他说不要相信中共，不要相信习近平，记得某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轮到中国给世界立规矩的时候了，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好了是不好办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邓宇文和王志胜的精彩片段。习近平又邀美国进朋友圈，要再次韬光养晦吗？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表示，堕胎权是他们最关心的选举议题。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自从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堕胎问题交还各州自行决定以来，民主党人加紧行动保护堕胎权，而共和党人则基于宗教和道德准则限制堕胎。这个问题也激励着选民们在今年的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票。下面请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的报道。
内华达州的选民不仅要在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中做出选择，他们还要投票决定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劳拉·坎贝尔挨家挨户地告诉人们，为什么他认为对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投赞成票如此重要。
堕胎不止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罗伊素韦德案被推翻后，我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州要保护我们的权利，这很重要。
但是在一家提供堕胎替代方案的宗教非营利组织首选怀孕服务中心的周年庆典上，像戴博拉·科斯特洛这样的人则担心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会通过。
这场斗争似乎势不可挡，我们州有成百上千万美元在支持堕胎行业。
内华达州居民早在1990年就投票通过了将24州以内的堕胎合法化，但民主党人担心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可能会推翻这些权利。尽管特朗普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各州自行决定，如果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获得通过，现有的保护措施将成为该州宪法的一部分，这使得他们更难被废除。
我们看到在22个州堕胎禁令导致生命丧失，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内华达州。
今年是杰西卡·德莱昂第一次投票，早在坎贝尔敲门之前，他本就计划把票投给哈里斯，并对第六项提案投赞成票。
我不认为政府应该对女性的身体或任何类似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我认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完全控制权。
内华达州是今年选举中让选民选择堕胎合法的方式和实现的10个州之一。在过去的选举年，将这个问题列入选票往往会提高投票率，并使民主党候选人受益。克里斯蒂安·莫斯是一名巴西移民，他在一段虐待关系中怀孕，但他选择保留自己的孩子。他是内华达州生命权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也没有其他权利。如果你不尊重生命，就会有种族主义、人口贩卖。我感觉我们现在是可以被抛弃的。
虽然这个问题正在激励年轻选民，但首次投票的科斯特洛说，人们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所有年轻选民都会投票给民主党。
如果你能直观地看到这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大的破坏，你的想法就会立刻改变。
独立健康民意调查机构 KFF 本周发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自从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堕胎权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好，谢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表示，堕胎权是她们最关心的选举议题。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共围台军演为何草草收场。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中国10月14号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联合利剑2024B军事演习，但是仅仅13个小时便结束了。中共为什么在发动声势浩大的军演之后又草草收场呢？下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我认为呢，可以从3点看这中国的演习。第一呢，中国为什么要这个时期搞演习？我认为呢，是明显的是对这个赖清德总统最近的一系列言论，我认为呢叫赖清德的三论。哪三论呢？第一是领土论，就是说突然间在接受媒体采访说，哎，中国呢要统一台湾呢，并不是因为领土问题，你要是领土的话呢，去找俄罗斯，俄罗斯的领土更多。这一下呢，就是说提出领土论呢，让中国有些措手不及。后来呢，这个赖清德呢提出个祖国论，就是说呢，中华民国有113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75岁，所以呢，你们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国，我们才是你们的祖国。用祖国论又一次呢回应了中国。然后呢，在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演讲之中呢，赖清德再次提出呢，这个双方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这所谓的呢两个中国论。这一点呢，这等于说中国过去打台湾呢，经常是在批评赖清德是以台独为方式攻击台湾的，攻击赖清德的。但是现在赖清德说，哎，我不讲台独，我跟你讲中国，我讲中华民国。这样呢，等于说中国的利用这个反对祖国分裂啊，这种高扬起来这个民族主义呢，好像突然之间呢没有着力点，所以说中国显得非常非常尴尬。所以最近呢，中国的回应确实都是很软弱无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又赶上蔡英文总统这出访，所以中国呢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演，再恐吓一下台湾，这是中国的一个反应的目的。然后第二点呢，为什么是13个小时呢？其实对这次这个演习呢，主要的目的还是大内宣啊，就是台湾赖清德屡屡挑衅中国，中国无所作为的话呢，这压不住民族主义，所以呢非常高调的在国内的这个央视啊，把这个演习呢吹得非常非常大。但是实质上呢，草草收场，就是把发泄出来，表演完了以后呢，如果说借机呢使国际地区形势这个局势升级，紧张局势升级呢，这也是中国不想见到的。所以说呢，趁着国际社会反应之前呢，草草收场。我觉得呢，不要把美国惹急了，不要让美国和这个西方世界引起这个战略误判。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目的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呢，中国对台湾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招数了，所以现在这一招呢叫做演习常态化，就是我随时可以演习，我演习什么时候结束我不告诉你，让你提高这个紧张的这个气氛。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演习的常态化呢已经不太管用了。比如说呢，这一次这个10月14号这一天呢，演习没有结束，但是台湾的加权指数，台湾的股票呢，反而升了几十点，这个就是根本不给中国面子嘛。所以说呢，现在中国呢就是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隔三差五几个月就搞一次军演，已经常态化呢，让的台湾社会呢已经习惯了。所以说中国对台湾呢光用军演这一招，不管是你是虎头蛇尾还不是虎头蛇尾的，就是基本上效果已不是很明显了。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中共围台军演为何草草收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